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要看四章十二节。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二节说，在315面。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啊更快，快就是锋利的意思啊，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先读这一段啊，这里面有一些翻译上的问题需要先说明一下。神的道是活泼的，这个活泼，这个破字儿可以把它圈掉，是活的，不是活泼的。如果是活泼的话，是形容那个状态很活泼，活的是形容那个性质，讲它性质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单单形容它那个活泼的状态，是它的性质，它是活的啊。神的道是活的，意思说神的道不像世界上的学问，不像世界上讲的修身养性、修心养性、修养之道，那种道是死的。那么死与活的分别何在？这里已经讲了啊，意思说它有动力，它会有推动的力量。你听了它的道，它会扎心，你听了它的道会觉得受感动，听了它的道你会觉得应该去做些什么事儿。该认罪的认罪，该悔改的悔改，该倒空的倒空，该破碎的破碎，该奉献的奉献，该觉知的觉知，它会用力量催你，这叫做活的。神的道是活的，不是活泼的啊，是有功效的，就翻作有效的就可以了，功效也没有关系了，功效也是有效果的，就是说它是有效果的。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它不是好像打空气一样啊，打了空气打了半天不着边际，它是有效果的。神的道本身都会产生一种作用，产生作用，神的道本身都有效果出来啊。换句话说，人听了道一定有反应，不管是拒绝也好，接受也都有个反应，一个反应，不会说听完了哎没有什么，一点什么不敢，也没有反应，也没有反对，也没有接受，不是这个。真正神的道出来了，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一种反应，要不然你恨他，听了道不讨厌，不厌恶也有；要不然听了道就很喜悦，要不然听了道就很痛苦，会扎心，总有反应，是有功效的。他不会说听完了等完了等完了就完了没事儿，不能没事儿，有事儿啊。他完了有个故事发生，有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神的道听了道一定有觉得效果会来。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呢更快。这个两刃的剑呢是很有讲究的一个说法，两刃的剑，这个剑是有两边刃的，两刃啊，剑头两边都可以杀人的。刀是一刃，刀一边是刀柄，一方面刀锋呢，刀是一面的，剑是两面的。圣经说是两刃的剑，这个英文叫 sword 啊 ，sword 那个 sword 那个字啊，可以翻作剑，可以翻作刀，但是我们中文翻得很高明，翻作剑。这个地方是剑的意思比刀好，因为两刃的剑是怎么样子的？两刃的意思啊，就是这样的，两刃的剑前头不尖，那个剑呢、啊、没有杀人，没有弄剑用尖来戳人，它是两面用两边说的，所以前头并不前的剑的前头不是很尖，不能够刺人，但是两侧的两边的边侧，两侧很快很锋利，两侧很快，它不是用前面来扎，两侧啊，两边很锋利。那么神的道是两边的，不是一面，这是说明神的道啊是平衡的，两面都顾到的，它不是单面的，不是单方面，双面的，两面平衡的。神的道是两面平衡的，我们讲左右逢源，两面都有，都碰得到啊。我们一再强调神的道这是两面顾道，比方说律法和恩典是相辅相成的，律法恩典在律法时代也有恩典藏在里面，恩典时代也有律法藏在里面。上帝一方面是公义的， 一方面是慈爱的，这两种神性是相辅相成，是神的道是两面啊。所以人需要得救还要得胜，也是努力两面，都是两面啊。所以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都是两面。儿女要孝顺父母，父母也不能够惹儿女生气，这圣经的话讲的两面都顾到。做主人的要尊敬做主人呢要爱护他的仆人，仆人呢要好尊敬他的主人，这都是两面，神的真理的两面性，所谓真理的两面性。真理的两面性从这个两刃的剑可以看出来，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就换句话说它比两刃剑更锋快更锋利，快是锋利的意思。那么剑呢是双面平衡啊，还有呢他底下又提到说是，这里讲到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也都能够吃肉剖开，他能够把人的魂灵体骨节与骨髓就身体的体这里面灵魂体三者都分辨，吃肉剖开呢就是把它分开了，吃进去把它剖开解开了。可见神的话就是把灵魂体三者都给你分开，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就要清楚分辨什么是出于魂，什么出于灵，什么出于体，都要分辨。我想过去我们查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我已经讲过这个灵魂体的分辨，诸位还有印象吗？把这个灵魂体啊很容易把它分别，什么是出于灵，什么出于魂，什么出于体，可以从它的感觉上来划分感觉上就划分。这个灵魂体三者从这个感觉上来划分三者，我们看这个灵魂体三方面构成一个人啊，人不能缺一都不可，当然有身体没有灵魂也不行，有灵魂没有身体也不行，三者都要有啊。在神学上有所谓二元论跟一元论啊。那么我们平常提到这个灵魂呢是二元论，是灵是灵，魂魂分开，有人把灵魂把它合在一起来解释是一个，实际上照圣经啊多次的解释都是灵魂体分开的，不是把灵魂合在一起啊。笼统讲灵魂体灵魂，我们中国讲灵魂灵魂，灵是灵魂是魂，有分别的。那么这三者感觉怎么样分别法呢？我想应当这样写啊，灵魂体三方面啊，这三者的感觉上可以分开啊。我们用两个字，一个痛一个快来分别啊。我们讲痛快，痛快这个痛快也是两回事啊。我们笼统讲很痛快啊，热天喝一杯冷冰水下就很痛快，其实痛快是两个感觉不同的痛跟快的。那么灵魂体也有痛快的感觉，比方说我们先讲这个体呀，体的感觉怎么痛呢？打一下就痛，是不是？体你感觉是打一打是痛，我们打一打这个体的反应就是痛。那么摸一摸就是快，你看这个身体啊，说你把它摸一摸就觉得很舒服痛，打一打就很痛，一个痛一个快啊，就分别就叫体了。什么叫体啊？打一下哎觉得痛，摸一摸会觉得舒服，这就是体的反应，体的感觉，这叫做体，肉体的体啊。魂里面什么痛是快呢？魂里面很简单，你骂他一下他会痛，这个魂的感觉啊。你赞美他呀，称赞他呀，哎他很舒服，这是魂。那今天人家骂你一句你不舒服，你晓得那是魂的反应，这叫做魂。骂你一句了哎你觉得很痛很难过，人都没愿意挨骂，没人愿意挨骂的，挨骂了就很痛。但是你赞美你称赞你了你一定很快乐，表面上不说心里很高兴啊，那是魂的反应，魂的反应感觉。那么这是体跟魂的不同了。那灵怎么样子呢？灵的一种反应是这样，虚灵中啊，这是灵啊，我们讲灵魂体三者啊，一个感觉是虚，非常空虚的感觉啊，是痛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当我们人觉得虚空的感觉，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有了，生活有了，地位也有了，财产什么名誉都有了，他不信神呢，他里面还是虚的，他总是没有满足，那个虚空的感觉啊，是灵的痛，灵的痛苦，灵心灵深处痛苦，那不是钱财能够填得满， 不是地位，不是学问，不是爱情，不是家庭，不是事业，不是整个世界可以填得满。那个虚空的感觉是灵的痛苦，灵的痛苦。那么当然是快，临终的时的快呢，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了，实了。这个实就是真实的，真实的意思。当我们实在得着了耶稣为至宝了，我们灵里面就有快乐了。灵的快乐，因为这个虚空啊，有个东西填它了。基督的生命填补了我们内心的空虚，那个生命进来了，人觉得实在了。那个实在的感觉是灵里面的快乐，灵的快乐不再虚空了。所以一个虚实就是灵里面的反应，痛快，魂里骂跟赞就是魂里面，打跟摸就是体里面，这都有感觉的。所以你说你怎么知道出于灵出于魂出于体呢？拿这个来反应就晓得了，这一试就知道了什么出于灵。所以今天有人说骂一句怎么样，你说哎呀我这个灵里受伤了，实在不是灵，是魂里面受伤，是魂里受伤啊，人家称赞你，你很得意洋洋的，是魂里面在满足，不是灵里面。灵里面得需要跟神发生关系，才会有那个灵的感觉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灵里面的快乐呢，是在主面前蒙主称赞了，得到主给我们的安慰了，那个是真正灵里的快乐。人怎么说那是魂里面的，人只能摸着我们的魂，摸不着我们的灵。灵是更内深的，更深处，内心的深处是灵。人最多只能摸到我们的体，打你一顿摸到你的体了，说你两句骂你两句摸到你的魂了，他摸不着你的灵。体跟魂都是外面，灵是最深处，是那个不是人能够摸得着你，也不是自己能够摸得着，是神能摸着我们。当神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做主做王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满足的快乐，就满足的快乐啊，在你右手中有满足的福乐，在主里面有满足的福乐，那是实在的感觉。没有神的时候，你怎么做怎么样的搞，在世界里面怎么样钻营奔走，怎么样的飞黄腾达啊，你还是空的，还是灵里面没有满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以从这里面的分别，灵魂体的分别。那么神的道啊，就是这样的，它好像你把两刃的剑，把这个魂跟灵跟骨头骨节骨髓，就说灵魂体都给你分开了，你可以清楚感觉到什么出于灵，什么出于魂，什么出于体啊。比方说我们这个，我们拿来吃饭来说吧，也很简单，这个饮食来说，每天需要吃饭，早晨吃饭，这吃饭是身体啊，我们吃饭的时候身体得到，体肉得到饱足了，你三餐吃饭不吃饭饿了，肉这个吃饭使得肉体得到满足。那么魂要吃饭呢，魂的饭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每天的书报，你要看报纸，你不看报也不行，每天要看看报，懂得世界的面目啊，你要征服世界，你要了解世界，对不对？所以你看报纸还要读一些世界的书，你要了解，我是每天要看世界的书啊，要看，你不看你怎么去带领那些信主呢？怎么样能够知道他的需要他的难处呢？所以这个魂里面的满足啊，就是世上的书，世界的书，书刊报纸，书刊杂志，是这些魂的满足。那么灵里面的吃饭吃什么东西呢？就是圣经了，就是圣经啊。所以他们讲三个 B 啊，这是 Bible 啊，底下那第二是 book， 底下那个 bread 面包，就是三个 B， bread book Bible， 三个 B， 三种不同的营养，都是维他命 B， 多种维他命 B 这里面都有啊，维他命 B B complex 里面啊，这里面三样东西，上面是圣经，中间是书报书刊，下面是饭啊。那么这三种啊，都是每天要吃的，你不能单单吃一样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灵魂体三者都有分别，也都需要每天去养活它，养活它，用饭去养体，用书刊去养魂，用圣经来养灵，都是这样养法。这三者都需要吃饭，这三样的这个营养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要看神的道，就把这些划分清清楚楚的，我们晓得什么是灵，什么是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常常把魂跟灵啊混为一谈了，实在是分开的啊。我们常常说要心灵受伤了，为什么人家骂你一句，实在那你灵没有伤，你是魂里面受伤。真正灵里受伤是主的责备，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不讨人喜欢，丢主的脸，那里面灵里受伤了，主在心灵中间责备你，你觉得实在空虚，那个感觉痛苦，主离开你的空虚了。如果你觉得主不同在，虚了，主一进来就实了，那个感觉，虚空与实在感觉，就是决定于主对你的态度。我们如果今天能够荣耀主的名， 哪怕忍受了苦，背了十架，人家误会你，怎么样对付你，你在灵里面还是非常喜乐，因为你在深处里面有主同在，外面遭遇很多痛苦，里面仍然是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喜乐，那是灵的感觉，这叫做灵魂体。我想诸位可以照着这样去这个每天啊，我们可以来测量测量我们灵性的光景。那么这里面讲到刺入剖开啊，刺进去剖开，我顺带讲讲，在圣经里面讲到三种刺，圣经里面讲到三种的刺啊，三种刺，这三种刺呢，中文都翻作刺啊，也可以用刺来解释，三种刺对象都不一样。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一种刺，看看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看第七节，格林多后书十二章节有个刺啊，258页，格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为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这里面讲到有一种刺，这是保罗身上所有的一个东西，一根刺，这根刺圣经说是撒旦的差役，这个刺代表了魔鬼的攻击，魔鬼的攻击他，为什么呢？这根刺是神许可撒旦攻击他，免得保罗自高自大，也免得保罗被人家高举起来，人家会把他高举起来啊！人很喜欢高举人，我们人都喜欢制造偶像，制造个偶像啊，你自己制造自己拜他，然后你高不高兴就把他推倒了啊！人常常讲的是制造偶像就推倒偶像啊，再造个偶像，人都是这样。从这个以色列人在当年造偶像的时候，就看出人的本性是这样。那么这里呢，保罗怕被人家变成把他当偶像来拜，把他高举起来，因为他实在学问也高，他所得的恩赐也大，所得的启示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他就怕神，也怕他自高自大，也怕人家把他看高了，因此根刺。那么这保罗这根刺呢，是为了什么？对付自己的，这根刺加的是对付自己的啊。神许可一根刺在我们身上，都是为了免得我们自高自大啊。我们实在看见今天侍奉主的人多少都有根刺在身上，那都是好的，提醒你有根刺在那儿，你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啊。神常常告诉我们不要得意忘形啊，你做工有点果效，你要归荣耀给神的，你这个有点得意忘形，刺就来扎你，刺就来了，就提醒我。这是保罗的经历，也是所有侍奉神人共同的经历，这是不能免的啊。这是一根刺。第二根刺呢，是对人的。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三节，马太福音七章三节，马太福音书第七章第三节，马太福音七章第三节，主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个刺翻作刺了，实在的意思木屑的意思啊，实在是木头屑，这个刺就是木屑啊，木头渣子，木屑。木屑跟梁木啊，可以拿来对称，拿对比啊。梁木是大木头，大木头，梁木。那么梁木是跟大木头了衡量，这个木屑是一点小渣子，这两者是一个是大小中间的，简直是悬殊的不得了。但是这也是翻作刺也可以了，就刺，因为那个木屑啊，尖得很，尖的木屑，这中文把它翻作刺啊，也有道理，就是这种尖锐的东西，能够扎。我们讲眼睛里不能留点沙子，一点沙子都受不了，他一根刺在扎眼睛还受得了吗？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弟兄啊，人家眼睛里有一根刺在那扎，那么你忘记了你眼中还跟大梁木呢，就说你是看见人家的弱点，你忘记你的弱点更大，是大梁木更大，梁木把整个眼挡住看不见，你只看到人家那个一个木屑大，你自己那个梁木那么大看不见，这是丈八蜡台啊，照见别人照不见自己，就这样，就是常常看得见别人错，看不见自己的不对，这个就是主责备我们。所以这个刺呢，是做对人说的啊。刚才那根刺加在自己身上，保罗身上，是对自己免得骄傲，免得被人家看高，现在只是对人， 我们不可以这样轻视别人，不可以随便论断别人，这是对人，这根刺，这眼中有刺这意思是指对人的态度，不可轻看，不可论断人，这是第二。另外还有一根刺是对神的关系的，啊，一个对自己，一个对人，一个对神。第三根刺是对神的，在《使徒行传》26章，《使徒行传》26章，你看《使徒行传》26章，这个第14节，《使徒行传》26章14节，《使徒行传》26章第14节，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底下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这个刺啊，实在是个棍子，刺棍，应当正确翻到刺棍才对，刺的棍子啊，用脚踢个刺棍是难的。这个是这句话是一个希伯来话的术语。希伯来人话的一个俗语，啊，我们常常有些 slang 那种俗语，英文叫 slang 就俗语了 ，idiom 这些东西啊，我们必须有那个背景才懂得什么意思啊。这句话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希伯来就是以色列人的前身呢，啊，叫希伯来。他们这个游牧民族啊，牧羊啦、牧牛啦什么这些，他们都带根棍子，这棍上有刺。就钉着，就钉子，用钉子钉在上面。这个棍叫刺棍，专门做赶那个牲口。牲口有时候懒了不动了，你打了一下它就走，啊，打一下就走了。这是驱赶牲口的用，驱赶牲口的用，牛羊啊驱赶它。有时候那个牛啊不听话了，你打了一下它不走，你再打，它牛也发脾气来，牛脾气来了，它就踢一下，这一踢也踢在刺上了，哎呦更痛。我赶快就走了，所以你用脚踢刺是指着这个说的。这句话是希伯来话的术语，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这样的自讨苦吃啊，就自讨苦吃的意思，自讨苦，自讨没趣，自讨苦吃。你这样做自己没什么好处，你踢了一下更糟糕，更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是自讨苦吃啊。所以后来扫罗变成保罗了，悔改信主了。这根刺呢，是对神的态度。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抵挡神，我们去踢刺，好像抵挡神、拒绝主的话，不要福音的话，结果是自己吃亏，啊，结果自己的自取沉沦呢，自绝于恩典之外，自绝于恩典之外，自取沉沦呢，那是非常痛苦，这是对神的态度。这三根刺，三种刺，一个刺是对自己的，保罗那个刺啊，一个刺是对人的，就是有弟兄眼中有刺那个刺，还有就是这个用脚踢刺的刺，这是对神，这三种不同的刺。那么这里面讲到，今天晚上查这个希伯来书啊，第4章里面讲，神的话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啊，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这个刺是动词了，就是把那个刺刺在里边去，就刺入剖开，那好像神的道啊，就像那个两刃的剑一样，能够扎戳进去，戳进去把它剖，把它分开了。分开的结果怎么样？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上次好像我也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思念和主意也是不同的。思念呢，是外面外加的，好像外面加进来的，外加的。主意呢，是本身的，这里面有分别啊。在这希腊文里面，这两个字啊分别。我们如果看见思念、主意都差不多了，其实不一样。思念呢？是外面来的一个思想，外面来一个什么一个啊，给你一个念头。这个主意呢，是自己存心的，自己定义的，啊，主意嘛，自己的定义，自己存心的，是故意的，因为叫 intentions 那种意思，不是 thought 啊，思念是 thought 那种思想来一个，哎，过了。但这个定义啊 ，intentions 这个定义，啊，这个主意啊，是自己存心的，有的是故意要这样做的。所以看着什么是思念，什么是主意啊，有分别。但是很多时候原来是思念，但是思念如果再继续发展就变成主意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啊，大卫王这个人是在神的全家是敬忠的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大卫一生的记录都很干净， 柯西做了一件事情，犯奸淫罪，杀了人家丈夫，娶了人家妻子。那么他这个当初犯罪的时候是在这个房，这个王宫的这个房顶上，太阳都下山了，他在那走来走去，看来看去啊，看到人家一个女人在洗澡。这时可能是撒旦给他一个环境，撒旦试探他。他这第一眼看过去，哎，碰到一个看一个女人洗澡，人的肉身上天然是会有情欲的。那么这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洗澡，他会多看她一眼。这个思念开始有一种念头来了，黄色的思想来了。如果他立刻拒绝了，他不再让这个思想继续发展，他就没事儿，过去了。但是等到这个思念他继续保留着思念，让这个思念继续发展，就变成主意了。然后他就定义，想尽方法把人这个女人给弄来了，弄来了，然后又把她丈夫也给他给杀掉，把人女子给女人妇女把人妻子娶来了，这就把从思念发展成主意了。所以格里汉 Billy Graham 他就讲到，他说我们最要紧说，今天第一个思想来，就是那个思念来的时候啊，马上用神的道把它斩断，神的刀把它斩断，把那个剑给它斩断，不要它继续发展。所以他勉励青年人说，很多东西啊，黄色的东西，看第一眼之后不要看第二眼，第一眼看完赶快走开，你再看第二眼，就看第三眼、第四眼，就看到你犯罪为止。所以不要看第二眼，第一眼看了就过去了啊，因为我们不能免于第一眼的。这个环境很多，这个污秽的环境、黄色的环境，太多东西，脏的东西，你不能说第一眼就不碰到。第一眼来的最多是思念，如果让他有第二眼、第三眼发展，就变成主意了。那到后来你要自己负责了，那个时候就不是单单一个环境的诱惑了，等于你里面发动情欲发动，配合上去了，结果你就被环境绊倒了，结果你就犯罪。所以大卫王就失败在这里。一个相反的例子，成功的例子是约瑟。在旧约的约瑟，你看到他，人家也拉他去犯淫乱罪，那个女人不但一次天天引诱他，天天引诱他，甚至于那个女人要抓他衣服，扒他衣服去犯淫乱罪，他把衣服脱掉跑了。这个就是他始终把这个思念停留在思念，没有把它发展成为主意，所以他就胜过了那个试探。所以这个叫做思念和主意啊，很要紧。这个思念很可能发展成为主意。这个撒旦最厉害的方法就是在人的思想里做工作，他跑到你思想里面去，给你一个犯罪的思想，给你种种诱惑、种种试探，给你种种邪恶的思想给你来。如果你不靠主的恩典，靠神的话把它断然呢，把它拒绝了，好像两刃的剑你把它斩断，我们中文讲慧剑，要挥掉这个慧，智慧的慧，慧剑啊，把这个智慧的剑一下子斩掉，把这个罪根给斩掉，把这罪的念头斩掉，需要这样。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软弱，都可能把思念变成主意，那个时候要自己负责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神的道好处在哪里呢？帮助我们认识这些真理。你看，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约瑟就能够始终把思念停留在思念，没有把它变成主意，他就胜过了试探。虽然他受了苦，关了监牢，但是后来日子满足了，时候到了，神就把他高举起来，成为埃及的王手下啊，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个宰相，保守了全家人，救了全家人70口的性命，把他全族的人保全了。这是神重用的人，因为他能够知道思念和主意分明了。我再说这个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思念就是外面来的，从外面来的一个诱惑啊，或者什么一个思想不好再来了，给你借着环境，透过环境给你制造一种犯罪的思想。但是你不能让这个思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变成主意了。主意就是自己定规了，存心要犯罪了，故意要犯罪了，啊，要去以身去试法了，自己去碰，拿身体去碰那个法啊，我们就是用身去碰那个神的律法了。这样一来呀，这就变成主动的去犯罪了。我们可能有被动的念头，坏的念头，靠主的道把它斩掉、去掉，不让它发展成为主动的一种思想、犯罪的思想。这叫做思念和主意。13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啊，没有一样在面，就是说啊，底下说什么，原来万物在那与我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句话的翻译不太好啊，现在新译本圣经把它改过来了。这句话的末了应当加上一句话才好，我去对照那个希腊文，实在这句话加上去加的才好。加一句什么呢？ 诸位可以在自己身上加一句话，都是赤露敞开的底下加一句话，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我们必须向他交账，向神交账，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这是有这句话意思，没有翻出来，我们必须向他交账。那么这样翻的时候呢，那个有关系，那个关系那个字儿呢就不必要了啊，这是翻作关系。我再讲一讲啊，这句话十三节我再念一遍，再解释一下，诸位要把这个这段话把它照着原文的意思改过来。十三节是这样，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就是说我们都在神前显出来了，你不能隐藏，不能隐瞒，不能遮盖啊。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这个有关系三个字翻得不对，有关系什么呢？就是算账、审判、算账的意思，在那要给我们算账的，要给我要审判我们的主面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现在呢，照这样的翻译就把这个有关系拿掉，是这样翻译啊。原来万物啊，在我们的主眼前就可以了。原来万物在我们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就够了。把那个有关系那句话拿掉，那个有关系的翻译不准确，不是有关系。原来就是说，我们万物啊，都得在这个将来给我们算账的主眼前赤裸敞开，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有关系不是有关系，是有一种算账，将来有个算账的事情在那儿，要给你审判你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可以这样翻：原来万物在我们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那个意思就完全了，啊，完就完全了。所以这个有关系这个三个字啊不够明确，有关什么关系呢？审判的关系，算账的关系。他说你将来跟他算账，他跟交账，他跟你算账，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这个就是原文的意思。所以这个神的道啊，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可以把灵魂体都分辨清楚，连人心中的那意思。所以这个有关系不是有关系，是有一种算账，将来有个算账的事情在那儿，要给你审判你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可以这样翻：原来万物在我们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那个意思就完全了，啊，那就完全了。所以这个有关系这个三个字啊不够明确。有关什么关系呢？审判的关系，算账的关系。他说你将来跟他算账，他跟交账，他跟你算账，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交账，这个就是原文的意思。所以这个神的道啊，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可以把灵魂体都分辨清楚，连人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主的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我们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换句话说，这个主的道都能够把人的一切都显明出来，你藏也藏不住，躲也躲不了啊，完全赤裸敞开。既然知道如此，我们为人应当如何敬虔，如何圣洁，如何公义，如何诚实呢？稍微有一点的弯曲背谬，主都知道吧，主都知道，将来给我算账，说你怎么会欺骗人呢？你为什么做虚假的事儿？主要向我们叫我们算账，所以这个我们将来都要向他交账啊。读到这里啊，我们应当存着敬畏的心，检讨我们的生活啊，思想我们的言语行动，将来交账的时候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困难，交账有没有交不出来啊，啊，这个我们要在主前好好反省自己。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只要有一个字稍微改一改，这个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啊，不如翻作及时的好，及时的好。及时的帮助，及时。这个小说里面有及时雨啊，啊，《水浒传》里讲及时雨宋江啊，宋江的及时雨，什么及时雨呢？天旱啊，天旱你正好正在需要水，雨它来了，下雨，及时雨， 称宋江叫做及时雨啊，奉献这个水浒传里面那些梁山伯的英雄及时雨，这个及时很好，两个字及时表示说什么，你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他正好适应你的需要，供应你的需要。所以主啊不是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还看不出这个妙，及时更好，你需要他就正好，正巧恰恰适合你的需要，及时啊。如果他来帮助你了，你那个有人说我今天需要穷苦，需要钱财了，哎，他就给你预备钱财。那么假如说你不需要钱财，给你预备干什么？那随时都有钱财，那没有意思。及时你正在需要他给你，这叫做，这个是原文的意思。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强调主耶稣基督什么是大祭司的身份。诸位知道这个先知、祭司、君王啊，三种啊都是耶稣基督所具备的身份。这三种身份的功用不一样啊。做先知的就是传道，耶稣基督他把道传给你，他做先知，他是先知把道传给你，他自己就是道，他本身就是神的道，是最高了。那么祭司呢是代祷的工作，还有替人家代求的工作是祭司，替人家赎罪工作祭司，君王呢治理的工作。所以在教会中间呢也有这三种不同的恩赐，三种不同的恩赐。有的是站讲台的恩赐，就相当于先知的工作了，他专门传道和先知。有的是专门在祷告上有特别的恩赐，那多半是祭司的工作，因为祭司是代祷，替你祷告，祭司替你代求、代赎、代祷，都是祭司的工作。所以有的是站讲台的工作，相当于先知；有的是祷告很这方面很强，有这个方面的恩赐，他就是做祭司的工作。还有做治理的工作，教会需要有许多治理，也包括许多这个世俗方面的事儿、行政方面工作，这都是君王的恩赐。君王要治理啊，所以说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职分呢，同时教会都需要。一个健全的教会、正常的教会、兴旺的教会、蒙福的教会，不能缺少这三种恩赐。配搭起来，有是先知的恩赐，有的是祭司的恩赐，有的是君王的恩赐，这三种配合起来呢，教会就兴旺。那么我们主是一个人具备三种身份的啊，一个人兼具三种身份的，感谢主啊。那么这里面是讲到他什么，我们有这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升入高天，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每一天在祷告的时候啊，你想到你一祷告就是与主同工了，因为他在天上也祷告，你也祷告，他在天上祷告，你在地上呢，你跟他同工吗？最好的同工就是祷告，说实在的比讲道还要好，因为你这个主耶稣今天不在天上不讲道，他在天上祷告，你与他一直祷告，你跟他同工，真正他同工。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会享受与主同工的那份荣誉，那种喜乐啊。那么他呢在坐在天父右边替我们祷告，是大祭司，那么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你看我们一想到这个主今天生在天上，天父右边替我们祷告，他是神的儿子，一想到这个，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道就是信仰，就翻作信仰，神的道，神的信仰。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常常能够持守我们所信的道。为什么主这样勉励我们？为什么圣经这样勉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人常常会动摇，人会动摇的，连传道人在内会动摇的。若不是常常想到有一位坐在天上的父，那位主耶稣在他旁边祷告代祷替我们代求，想到这里我们就要持定所承认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晓得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就替我们代祷。为什么要代祷呢？今天我们为什么替别人祷告？他总有困难嘛，啊，他有软弱有困难有需要才代祷啊。他如果样样都好就何必祷告，他就是有难处替他祷告。所以今天主为什么替我们祷告呢？晓得我们有难处，晓得我们软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替我们祷告。那么知道这儿了，我们就应当反应什么呢？我们这些人反应什么呢？你说怎么反应法？就是持定所承认的道。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别的可以做，这点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绝对要持守我们的基本要道的信仰，不能动摇，不能放松，不能妥协啊，不能妥协，说马马虎虎都可不行。我们所做的持定所承认的道，这是我们的反应。神已经给我们做这么多了，主给我们这么多恩典了， 神给我们这么多爱，我们的反应持定说承认道，这是我们应当自己做的，你不能说都是主的事儿啊。这是我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要持定所承认道啊。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不要紧，他会带导。可是虽然有带导呢，我们也不能说就这么算了，你反正你替我带导我，我又这一天软弱下去，不可以。你要持定所承认道，靠他的恩典站住，站住。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他没有犯罪。主和我们一样都受试探，因为他如果不受试探呢，他就不能够体会我们的痛苦。他来到地上做人，他也经历了人的痛苦，经历了人的软弱，他也有人的肉身，所以他我们今天所受的一切苦难他都受过了，在原则上他都受过了。我们今天所走的窄路都是他那已经走过的，原则上他都走过了，所以他可以担当我们的软弱，代替我们的疾病，他也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替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感谢主，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句话实在宝贵。他什么都一样，就是没有一样不一样，他什么都跟我们一样，就是一样不同，没有犯罪。我们是罪人，他是义人，也因为正因为如此呢，他能够担当我们罪的刑罚。如果耶稣有罪，他就没有资格替我们上十字架。如果耶稣有罪的话，他的死就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了。他没有罪，所以他这个死有多余，有多出来的。我们没有多余，我们说没有多余的，我们自己才自保不足了，自顾不暇了，没有多余。他有多余，因为他自己无罪，他的死完全是多余出来，这个多余能够补上我们的缺欠。我们自己有罪，自己死了，死有余辜啊，死有余辜，活该，你死的活该，我死活该，我们还抵不上我这个罪了。但是主他是没有，他无罪，他有多余的可以给我们。他死了，他那个他为着我们而死，他是无罪替我们死的，那个可以说是在上帝的面前有丰富的，有够多的恩典存留给我们，那个多余出来的可以补上我们的亏欠，我们亏欠他补上了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只要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个施恩宝座设立在哪里呢？就是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家中有神的宝座，神的家中神的宝座设立，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我们来到神面前，他有公义公平宝座设在那儿，换句话说，他是站在那个公义公平的宝座上来接受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侍奉。所以我们必须衡量一下，我们来到神宝座里面有没有公义和公平呢？有没有不义的事儿呢？有没有什么的不平呢？我们有什么实在有什么亏欠呢？都需要对付清楚才能来。所以我们来做什么？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得连续，这个连续就是怜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是马太福音五章七节的话。马太五章七节说，八个福里面有个福，蒙连续人的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我们今天要想蒙连续呢，一个方法，你连续别人。我们多什么叫连续呢？同情别人，关心别人啊。这个连续包括很多意思，我去查考这个希腊文连续，真是几乎这个怜悯的心啊，把什么好都包括在内了。你看啊，一个怜悯连续的心啊，就是同情别人，关心别人啊，那么还会包容别人，原谅别人，还会担当别人。多少连续，这个连续不是单单口里说两句，我同情你，空口说白话，它里面有一种实际爱的行动在里面，爱心的行动。所以我们连续一个人呢，主也就连续我们啊。我们连续人多，主也连续我们多，我们不连续人，主也不连续我们。所以这个连续是个正比例，我们坐在人身上，主也坐在我们身上，好像连续得连续，就得连续之道啊。那么连续还一样好处，一方面是能够蒙连续的，再一方面呢，在审判台前呢，能够没有惧怕。我们看看，这是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请看新约雅各书第二章，二章十三节。新约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330页，330面。雅各书二章第十三节，哈，330页，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你看到吗？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句话注意，这是雅各书二章第十三节。那不怜悯人的呢，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就是你今天不怜悯别人呢，将来主在审判台前也不怜悯你。 不怜悯，而且底下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换句话说，今天我怜悯人了，我就能够将来审判前得胜，就能够得胜。得胜之道啊，圣经里面讲的并不是太多，特别是站在审判台前怎么得胜呢？就是基于怜悯。我们多多怜悯人，我们就蒙更多的蒙怜悯，所以这个连续的心很重要。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查这希伯来书四章里面讲，我要得连续呢，就是得到神的怜悯。那么这是很重要啊，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第一个目的得连续。得连续干什么呢？能够去连续别人。我们之所以能够连续别人呢，因为我们先蒙了连续，这是一个连环，是循环不已的。我们先到神前得连续，然后去连续别人，我们一连续别人，主就更连续我们。你看，一直不断的主连续我们，我们再连续别人，连续别人，主再连续我们。但是源头是在宝座那里，源头是宝座。假如不到宝座面前来，你就得不到什么。我们先从宝座那儿得到怜悯，这第一。所以说我们常常要聚会啊，常常要敬拜啊，来到神前敬拜聚会就得怜悯，得怜悯之后就能够怜悯别人，怜悯别人就更怜悯你，就这样不断的循环不绝的一直在怜悯中间。我相信这个怜悯实在是宝贵。我们有个感觉，动了一个怜悯的心啊，你会马上觉得主与你非常近，你有这个感觉吗？有时候你看一个人那个实在可厌恶，给你种种麻烦，给你许多捣蛋，一直给你过不去，但是你一想到哎呀，主都赦免我，能不赦免他吗？你动了这么一个怜悯心啊，你立刻释放，你心中释放了，立刻释放。这一释放你就觉得主跟你特别近，这个怜悯的心你去试试看，一动了怜悯的心啊，我们整个柔软了，变成柔软了。这就是主说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为。那个软弱是柔软的意思，柔软松了 ，relax， 完全 relax 放松了。那一放松啊，恩典就充满下来，真是奇妙。很多人在追求圣灵充满，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的心刚硬的不行的，需要柔软。这个柔软最好的方法就是怜悯。你一怜悯人，柔软了，那一下主与你不晓得多近，那是多少恩典都倾倒下来。怜悯很重要。我再说，你需要到宝座前来得怜悯，这是根源。怜悯的根源是宝座，源头是宝座。得到怜悯了才能怜悯人。我们充电一样，充了电才会发光，那个 flash 那种什么闪光灯，假如你不去充电，那种闪光灯要充电的，充了一夜的电拿来闪了几下没了，那个就是充电来闪光发光。我们没有光，需要充电，需要从神里面充电，得着连续了，然后才会发光去连续别人，就这个道理。所以底下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蒙恩惠，恩惠要蒙啊，蒙恩蒙恩。这个恩惠呢，神的恩惠是为什么人预备呢？困苦人预备的。诗篇68篇10节说，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我们来到神前蒙恩惠呢，总是因为有困苦。诗篇68篇第10节讲啊，神的恩惠为困苦人预备。我们有一个困苦的情况，就需要恩惠。为什么人要蒙恩呢？总是有苦难的，没有苦难何必蒙恩呢？你看，得连续蒙恩惠，做及时的帮助。这个及时的帮助啊，就是现在马上就得到，你现在要现在就得到，这及时的帮助。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再往下看了，我们就查到这里。但是我回头要跟诸位再来思想一下啊，就是在第四章上次前半段讲的时候啊，4章第2节再看看，诸位请你翻看希伯来书4章2节再看一下。希伯来书4章第2节的看一下，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上次我已经强调讲这个信心的几种的啊，信心什么样叫信心啊？这里讲到调和，一篇道讲出来了，人这方面需要用信心去接受。这个信心就是听道的反应，我们信了，听到反应，请注意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啊，这是一种真理的这个循环性啊。我们听道的时候啊，如果有虔诚的心、需要的心、渴慕的听道，道本身也会给我们提供信心，提供信心。我们信不来啊，但是你去听道。虔诚恭敬听到会提供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在希伯来书11章讲，主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而主就是道，主又是信心，主又是道，那么听到就会增加信心， 这是一定道理，是吧？我们常常听到产生增加信心。为什么没有不信呢？你不听到嘛，啊，你从来不来听到。有人说我自个儿看圣经就好了，但是你要晓得，你一个人在看圣经的时候，不如在教会中聚会啊。多少人的经验都证明这个真理啊，你一个人在家里埋头读经啊，不如在教会中聚会。因为一个人在读的时候，灵里面个人的灵性都是有限的啊。我们说实在的，比方我们这几十个人在一起，成百人在一起，大家的灵性，你一点我一点加起来就比较多了，灵性就分量就够多了。一个人在那儿很容易受撒旦搅扰，你就看不下去了，有时候心思纷乱，有时候环境搅扰了，很多难处。再碰到一个读圣经读有一点不容易解释了，糟了，停在那儿了，不下去了，就停在这儿，总是想怎么样，越想啊，理性又出来了，头脑又出来了，魂又复活了，那个时候灵又下去了，搞来搞去越读越不信，越读越反感，越读越不想就不要读了。所以你在聚会中间不同啊，弟兄姊妹灵里面都在这儿，神的灵也在运行，神的道一出来，神奉主名聚会，奉主名讲道，主负责任，那个时候强的灵在里面呢，你就不能够拒绝神的话出来了，你就会阿们，除非你存心不要，存心在这抗拒。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是吧？我们总是要来得着帮助的，所以这样一来呀，就很容易在神的话里面吸收消化，得着供应。那么神的道本身也会提供信心给你，所以一听到信心来了，因为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他就是我们的信心，他就是道。那么在道里面也会产生信心，那么相辅相成了，互为因果了，互为条件了。那么我们有了信心，就更能够听到，更能够接受道。那么有了道，就更有信心，所以信心就从这里面来，不断的产生来。那么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听到听了不能够信呢？看看约翰福音五章，这是我们的见解。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第五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看看，这个要特别要提醒注意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呢？信我，这个我字是中文加，怎能信？怎么能信呢？那么我们不能信是因为什么？互相受荣耀，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这个话就是说只求人的荣耀，不求神的荣耀啊，单单求人的荣耀，不就结果呢就不会信。可见要想增强信心的方法，就要离弃人的荣耀，不要互相，什么叫互相荣耀？你互相标榜，你说我好我说你好，你说我属灵我说你属灵，大家标榜，这个东西就是互相受荣耀。你在互相受荣耀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不会产生，你要弃绝这个啊。今天我们在主里面讲，真是千万不能高举人，我自己是深受其害的人，真是被人家一称赞了，自己也觉得飘飘然，也忘掉了，连自己都忘掉自己了啊。那么人家一称赞你，撒旦就来了对付你了，人别人嫉妒也来了，什么都来了。所以千万不可以互相受荣耀，这个东西就是这一互相受荣耀，信心就没有了。所以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什么叫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呢？这句话呢，好像读起来啊，好像是说去求那个神的荣耀，求从神来的荣耀。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互相受荣耀，应当把荣耀归给独一的神，这个意思。应当把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只有神配享荣耀，人不能受荣耀。这诗篇里面讲，不要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荣耀不要归我，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这是这个道理。所以要想有信心，需要不求人的荣耀啊，单单归荣耀给神。还有一件，为什么不能够信呢？约翰福音十章，这也是很严重的事情。约翰福音十章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啊，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六节，这是一个哦，这句节圣经真是可怕的很。主耶稣讲的话，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六节，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完了，这就已经讲断案了啊，这已经是主的话讲到这儿了。你们不信，为什么？不是我的羊，换句话说，不是耶稣的，不属于耶稣的人，不接受耶稣牧养的这种人，他不会信。那换句话说，他就是外邦人，没有生命，不是主的儿女，他不是主的羊嘛，他不是接受好牧人的喂养。好牧人是喂羊舍命，主说我来了叫羊得生命， 他不是他的羊就没有生命了，没有生命就不会信。所以一个人所以不信呢，因为不是主的羊，不是主的羊就是没有主的生命，没有主的生命是外邦人，他当然不会信。所以这个除非是外邦人，他永远他里面没有主的生命，或者说不蒙主的拣选，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是永远是外邦人，不能得救的，不会相信。如果他是实在是神的儿女，迟早他都能信。只要把这些拿掉，不要求人的荣耀，多多聚会听道，不要被那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儿啊！能够这样做呢，就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信心起家的教会，更应当在信心上有多有操练，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晚就查到这里，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真神。我们虽然是小信的人，但是你常常把全备的信心赏赐给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你却仍然可信，因为你不能背负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当我们常常亲近你，听你的道，在聚会中间一同蒙恩蒙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了。我们感谢你，当年门徒求你怎么样教导他们，加增他们的信心。我们今天晚上照样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因为人非有信不能讨你的喜悦。我们只有有一个信心来到主面前，我们才能讨你的喜悦。我们只要讨你的喜悦，我们不求人的荣耀，我们就能够在你的信心上天天有长进。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也借着今晚的查的经文，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走在你真理的正道上，因为你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人心中的主意思念都能够辨明。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将来要在基督台前向你交账。但愿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常常反复思想你的话语，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好让你的话托住我们走完今生的道路。当我们有一天在你面前，大家面对面，在你基督台前向你先相见的时候，但愿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个人将来在天上都能欢欢喜喜的相聚。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知道在这地上的年日已经是要将要了，这个万物的结局已经到了，一切都要成为过去，将来整个世界都要被火焚烧。但是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了永生，我们谢谢主。但愿主你让我们宝贵我们所得着的永生，天天在主的面前用你的道来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也用着你的道去帮助不信的人能够相信你。求主施恩赐福引导我们，也把这个小小的查经聚会恭敬交托给主。愿主不仅每一次加添有渴慕真道的人来到你面前聚会，更是求主借助我们每一次查考的经文，能够使我们的灵命丰盛长大，也能够把你的道实行在我们生活中间，在我们个人的家庭以及所接触到的一切的人物，所有在社会无论是什么机关学校，主啊，都让我们有胆量有信心把你的福音传开。主耶稣，我们仰望你，让我们做一个真正是听道讲道也是行道的人，能够在凡事上高举你的名，让你的名得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